你有没有认识一些狡猾诡诈到几乎无可救药的人？他们的欺骗和撒谎也许短期内好像得利，但这往往让他们变得更糟。令人安慰的是，当上帝打算以一些特殊方式使用这些人的时候，他总是有办法对付他们。上帝会让一些苦难临到他们的人生，把他们变得谦卑，塑造他们成为合他心意能服侍他的人。通常那些被上帝如此对付的人，至终都成为人们所尊重的谦卑和信心的楷模。摩西五经的这一课，我们要专门讨论的是圣经里最狡诈的人物之一，先祖雅各。在创世纪的这个部分，从25章19节到37章1节的叙述，不但显示雅各是何等狡猾诡诈，也描述上帝怎样让他谦卑下来，塑造他成为以色列最令人敬重的先祖之一。在其他几课里，我们已经看到《创世纪》这本书可以分成三个主要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章一节到十一章九节，讲到太古历史。在这里，摩西解释以色列人为何蒙召去到应许之地，乃是根植于世界历史最初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第二个部分是十一章十节到三十七章一节，这里涵盖了前先祖史。摩西说明为什么必须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生活背景来看到应许之地的旅程。第三个部分是后先祖史，是从37章2节到50章26节。摩西在这里叙述约瑟和他弟兄们的故事，借此谈到前往应许之地的过程中，在以色列支派中间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先祖雅各的事迹是记载在第二部分前先祖史，那个部分涵括以色列最知名的三个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以撒的事迹是穿插在亚伯拉罕和雅各的故事里，前者的生平事迹是记载在11章10节到25章18节，后者的事迹是记载在25章19节到37章1节。因此在这一课里，我们要集中注意的是第二部分的后半段，雅各的生平。我们要把先祖雅各的这一课分成两个主要部分。首先，我们要探讨创世纪这个部分的结构和内容。然后，我们要来查看摩西对他的最初读者群所要强调的几个重要主题，以及这些主题如何适用于现今的基督徒。让我们先来看记载雅各生平这几章的结构和内容。学习圣经的学生多半都熟悉雅各的生平事迹。不过，就我们的课程，我们需要知道摩西是如何将这些事迹有条理地记载在创世纪里。当我们阅读圣经时，有两个问题我们要记得，一个是他们在说什么，另一个是他们是怎样说的。换句话说，每段经文的内容和结构是如何配合运作的。了解这两者的关系，能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作者们为着他们原本的读者书写那些话语的目的，而且这也帮助我们能妥善地将经文应用在现今的景况里。对于创世纪25章19节到37章1节这么冗长而繁杂的记载，我们可以用许多方式来列出大纲。不过为了这一课的目的，我们要把雅各生平的叙述分成七个主要单元。第一个单元我们称之为相争的开始，是记载在创世纪25章19到34节。这段经文首先叙述雅各和以扫两个人之间，以及随后从他们而出的两个国家彼此显著的相争情况。这样的抗争随着雅各的一生而有急剧的起伏。这个段落的末尾，故事的重心从雅各和以扫转到他们的父亲以撒变成主角。第二个单元转到以撒和非利士人的和平互动，记载在26章1到33节。到了这个部分的结尾，故事又转回到以扫和雅各为主要的角色。第三个单元是叙述雅各和以扫之间的敌对的分开，记载在26章34节到28章22节。这个部分的结尾是雅各去投奔住在应许地外面的拉班和其他的亲族。第四个单元描述雅各与拉班的相处，记载在29章1节到31章55节。结尾是雅各回到应许之地。第五个单元叙述雅各回到应许之地之后，他和以扫之间的和平的分开，记载在32章1节到33章17节。段落的结尾从以扫转移到雅各如何对待 迦南地的敌对者。第六个单元着重于雅各和迦南人的冲突，记载在33章18节到35章15节。这个部分的末尾，故事的重心转到雅各的家谱。最后，雅各生平的第七个单元讲到弟兄之间相争的结束，记载在35章16节到37章1节。有一些解经学家注意到雅各生平的这个基本纲要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交叉结构，文学结构其核心内容的前后部分是彼此平行或相互平衡。
Anytime you talk about the outline of a section,
每次我们讲到旧约某个部分的纲要时，我们要记住，圣经的作者在书写他们的故事或是诗歌时，通常他们脑海里并没有先拟一个大纲，他们不是边写边想，这是第一部分，接着我要写第二部分，然后是第三部分。我们在这里讲到把经文分为几个部分，乃是解经家观察所写的经文，试着找出其中可辨认的模式。也就是说，每个纲要是用一些准则去分析经文的结构，做合理的连结，按照个人使用的准则差异，可能会导出不同的纲要。其中一个分析的准则是看故事前后部分之间的均衡、回想、反思，或是平行叙述。而你若是发现更多这样的平行叙述，例如雅各生平的记载，这些足够的平行叙述，我们可以说那是刻意的交叉对比，因为作者很可能是这么思考着：我已经写过这件事情，写过那件事情，我在前面已经写过这个部分，现在我要叙述的这些事情是和前面那些事情是有关联的。因着在结构上出现的那些关联，我们就有机会将相关联的记载放在一起，比较其类似和对比其差异。其实，这就是雅各故事的宝贵之处。雅各早期的事情关联到他后来的事迹。我们把那些散布在不同章节的关联叙述放在一起，就会看到他们之间的类似和对比之处。我们会发现，作者摩西是要强调这些彼此互为关联的部分，找出其中的相似与相异。这个要点帮助我们了解交叉结构的意义。
我们之前提过，雅各生平的第一单元叙述雅各和以扫两兄弟之间相争的开始，这个部分对比着第七单元，也是最后的单元，讲到他们相争的结束。这两个部分谈到的不只是两个弟兄的相争，还是从他们而出的两个国度的抗争。第二个单元着重于以撒和非利士人的互动，这个部分对应着第六单元，在那里提到雅各和迦南人的来往。这两个部分相互关联，是因为都描述到先祖与居住应许之地的外族人相遇往来的情况。第三个单元是记载雅各和以扫敌对的分开，对比第五个单元，谈到雅各和以扫和平的分开。显然，这两个部分的焦点是两兄弟两次分开时的动态境况。最后，第四单元描述雅各和拉班的相处，这个部分自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是故事交叉对比结构的枢纽或是核心，乃是雅各戏剧性的生平的转捩点。我们记住这个整体对称性的结构，现在就来看摩西所记载的这些内容，每一组之间的类似和相异。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从最外围的两个部分开始，然后再朝中间进展。让我们先来看创世纪25章19到34节，两弟兄相争的开始。这个单元包含三个情节，显示兄弟是如何开始彼此之间的相争。第一个情节发生于双子出生之前，记载在25章19到23节，讲到双生子如何在母腹里相争。创世纪25章23节讲到上帝对利百加解释双子出生前的相争：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说，雅各和以扫的相争不只是弟兄之间的两个人相争，而是预告着两国或两族之间的抗争。 上帝讲的两国是哪两个？在这部分的第二和第三个情节里，我们就得到答案了。第二个情节告诉我们两兄弟出身时的象征，记载在25章24到26节。这段简短的经文告诉我们，之前提到的两个国家的最初标识，创世纪25章25节描述投生的孩子以扫出生时身体发红，红色的希伯来文翻译是
Admoni，
这个词隐含一个微妙的文字游戏，因为它和另一个词
Edom
以东都是来自同样的希伯来语汇，这表示以扫是以东的祖先。从创世纪25章26节我们得知第二个国家因为雅各接着出生，雅各当然就是以色列国的知名先祖。第三个情节记载在25章27到34节，谈到雅各和以扫在青少年时期的真竞对抗。在这几节经文里，雅各哄骗以扫用红豆汤或是希伯来词的 Adon 换得长子名分，这个希伯来字呼应着之前以扫出生时身体是红色的。创世纪25章30节清楚显示，这就是为什么以扫又叫以东。我们从这些叙述里知道，摩西从一开始就以特定的笔法引导他的读者们，从他的记载里得知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之间发生了哪些事情，而这样的相争并非只是两个弟兄间角力争执，他们乃是两个国家以色列和以东先祖，因此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争乃是预兆着他们的后裔，就是两国的国民彼此之间的抗争。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political intersection interface between Israel and Egypt,
当我们思想以色列与以东的外交关系、政治的接触和交集，会发现他们的关系并非平顺美好。从他们在利百加的腹中彼此就开始相争，一个想要排挤掉另一个。当然以扫先生出来，所以他是长子，雅各紧跟着他，想要取而代之，那也是他名字的意思，替换者，想要取而代之的那一位。这是他们两人关系的背景，从他们小时候开始就显示截然不同的性情。雅各好安静，喜欢留在帐篷里，以扫却喜欢打猎。雅各处心积虑要以扫所拥有的，就是长子的特权，所以他为以扫准备一顿美餐。以扫打猎回来又累又饿，于是就和他弟弟做了一个愚昧的交易。雅各对以扫这么说：怎么样，我来为你做一顿美味，而你把你的继承权给我吧。以扫饿昏了就答应了，等他回过神来了解所发生的事，他只能恳求他的父亲给予他祝福。后来雅各和他母亲同谋，假装是以扫，因为以扫全身有毛，雅各就用山羊皮包住手上光滑的部位，装扮成以扫的样子，进去求取族长父亲的祝福。以撒说：很好，过来领受你的祝福。故事一路发展，记载以扫的长子继承权如何被偷走，而造成仇恨积怨，雅各必须逃命离家，因为他的哥哥想要杀死他。他们两兄弟的关系一直是很不和睦。
当他们的后裔成为两个国家之后，不和睦的关系也跟着扩大，他们彼此憎恨，历史也证明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单元的焦点是雅各、以扫和他们的后裔，这些叙述帮助我们了解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单元，记载在创世纪35章16节到37章1节弟兄之间相争的结束。在这个单元，摩西再次着重于雅各和以扫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两个国家，他把这个单元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是创世纪35章16到26节，摩西记载了雅各的后裔，这个部分详细说明雅各的后代如何形成以色列国， 经文里简短提到便雅悯和流便的事情，最后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族长名单。接着，创世纪35章27到29节，摩西描述在以撒过世时，雅各和以扫的行为。这个简短的段落记载了以扫和雅各一起埋葬以撒。若是我们想起创世纪27章41节，以扫曾经威吓着，一旦他的父亲过世，他就要杀死雅各。那么摩西在这里描述以撒的死这个沉痛事件，也清楚显明两个弟兄之间的抗争已经结束了。第三个部分记载在创世纪36章1到43节，摩西在这一章详细的记录了以扫的后代。这个段落结合两个家谱，列出以扫后代的几个派系。段落的结尾是列出统治西尔地区诸王的名字。然后摩西在37章1节附加一句，解释雅各仍然继续住在迦南地。摩西用这样的笔法结束以扫的后代，他乃是清楚表明，虽然雅各和以扫之间的相争已经结束，这两兄弟也已经分开，雅各的后代住在迦南，而以扫的后代住在以东。我们记住了雅各生平的第一和第七单元，现在稍微往中间的两个部分移动，就是第二和第六单元，讲到以色列先祖们在应许之地所遭遇的事情。创世纪26章1到33节记载了以撒与非利士人和平的相处。对比创世纪33章18节到35章15节雅各和迦南人敌对的互动情况。我们先来看第二单元，描述以撒和非利士人的往来情况。许多批判派的解经家认为，创世纪这一章与他的前后章节有些格格不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这样的观点，因为故事是讲以撒而不是雅各，而且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可能发生于雅各和以扫出生之前。但是就摩西对雅各生平的叙述，这个部分至关重要。这段叙述可分为两个密切相关的情节。第一个情节叙述以撒和非利士人首次的和平互动，记载在26章1到11节。这几节经文谈到以撒欺骗非利士王亚比米勒，让他以为利百加是以撒的妹妹，一旦发现以撒欺骗他，亚比米勒就把利百加还给以撒，他也允许以撒继续留在那个地区，还命令他的人民绝不可伤害他们。第二个情节记载在26章12到33节，以撒和非利士人持续的和平往来。在这个段落里，上帝祝福以撒，他的牛羊繁增，让非利士人非常嫉妒。以撒为了避免冲突，于是从一个水井搬迁到另一个。这段的结尾是亚比米勒知道上帝祝福以撒，所以他们在别示巴订立和平条约。以撒和非利士人和平往来的记载，凸显以撒和他的儿子雅各是亚伯拉罕后裔的这个事实。当我们把这个部分和亚伯拉罕生平的记载相比，会发现一些类似的事件。创世纪20章1到18节叙述亚伯拉罕曾经和非利士王也是名叫亚比米勒的往来。创世纪21章30和34节谈到亚伯拉罕挖了几口井，也在非利士人当中居住过。还有创世纪21章22到34节亚伯拉罕也和非利士王在别示巴订立和平条款。摩西重复叙述这些和亚伯拉罕一样的行为，是要让人明确知道上帝认同以撒和非利士人的和平关系。现在我们从以撒与非利士人的互动转到雅各生平的第六单元，记载在33章18节到35章15节雅各和迦南人的来往情况。雅各和迦南人的冲突也是包含两个密切相关的情节。第一个事件是记载在33章18节到34章31节雅各与示剑的冲突。雅各 居住在迦南人当中时，哈摩的儿子示剑强暴了雅各的女儿底娜。为了替他的妹妹报仇，雅各的儿子诱骗示剑人，让他们以为如果家里男丁受割礼，这个羞辱事件就算了结。但是趁着他们因为割礼无法抵抗时，雅各的儿子西缅和利未攻击他们，把他们杀死。这个事件之后，雅各害怕迦南人会起来报复，消灭他们全家。虽然雅各的儿子们坚持他们所做的是对的，但是记载在创世纪49:5-7，雅各给西缅和利未的遗言中显示了雅各的不同看法。第二个情节记载在创世纪35:1-15，雅各在伯特利领受上帝给予的奇妙保证。35:2-4，雅各将自己和全家都奉献给上帝，预备在伯特利为上帝筑一座坛。于是上帝让迦南人惊惧，他们就不追赶雅各了。雅各在伯特利筑了坛之后，上帝对他说话，再次确保他是父亲以撒的继承人。上帝的这些话是记载在35:10-12，对比之前创世纪26:3-4，上帝对以撒说的话。这段结尾是雅各为上帝的祝福献上的感谢。如同在第二单元，我们在这几章也看到亚伯拉罕和雅各两人平行类似的事件。创世纪33:20，雅各在示剑城为上帝筑了一座坛，而创世纪12:7记载亚伯拉罕之前也是如此做过。还有35:6-7，雅各从示剑迁到伯特利，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对照创世纪12:8，亚伯拉罕也是如此行。如同第二单元，雅各和亚伯拉罕之间的这些明确的关联显示上帝是认可雅各与迦南人的冲突。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三和第五单元，讲到雅各和以扫几次的分开，这些叙述着重于兄弟两次分开的时间。第三单元是描述雅各和以扫敌对性的分开，记载在26:34-28:22。第五单元是叙述雅各和以扫和平的分开，记载在32:1-33:17。让我们先来看雅各和以扫敌对性的分开。这个部分包含四个段落，交错叙述以扫和雅各的事迹，显示这些事件的道德复杂性。首先是26:34，简单提到以扫，他违逆父母的期望，娶赫人女子为妻。接着是27:1-28:5，我们读到一段冗长的叙述，讲到雅各欺骗以撒，为了得到父亲的祝福。在这个著名的故事里，雅各欺骗他的父亲以撒，得到本应该属于以扫的祝福。当以扫得知整个情况之后，他非常愤怒，使得利百加担忧雅各会丧命。他说服以撒让雅各去到巴旦亚兰，好让他能在他们的亲族那里找到一个妻子。第三个段落记载在28:6-9，为了不让读者太同情以扫，摩西记述以扫无视父母的心态，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为妻子。第四段记载在28:10-22，借着在伯特利雅各所做的梦，上帝给祝福，以此证实上帝选择雅各为以撒的继承人。第三单元叙述雅各和以扫是敌对的分开，雅各生平的第五单元刚好相反，叙述两弟兄的和平分开，这是记载在32:1-33:17。这个单元包含两个密切关联的情节。第一，我们看到雅各预备引荐以扫，这个情节记载在32:1-32。从他们敌对的分手之后多年，雅各预备引荐以扫，他先派遣使者带着礼物走在他前面。根据何西阿书12:4，在与以扫会面的前一夜， 雅各与一个天使摔跤，并且被降杯后领受了上帝的祝福。
We see that the promise had already been made to Rebecca that Jacob.
我们知道上帝已经应许利百加雅各是承受祝福的那一位，但是雅各是以欺骗他父亲的方式领受祝福。当以撒问他名字时，他撒谎说：“我是以扫，你的长子。”但是上帝祝福他，使得他昌盛，给予他许多的孩子，使得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开始应验，让他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然而，当雅各回到应许之地，他必须面对他自己的过去。这一次，在面对以扫的前一晚，他与一个天使摔跤。天使问他名叫什么，他诚实回答：“我名叫雅各。”然后他得到一个新的名字，以色列。
第二个情节记载在33章1到17节，叙述雅各和以扫的和好。这个段落记载两兄弟相见，然后和平的分开。与之前敌对的分开是显著对比。雅各不再欺骗，而是真诚与谦卑。以扫也不再想要报复，而是原谅雅各。双生子早先之间的敌对至此得到化解，他们和平的分手，各走其路。这个单元结束时，以扫不再出现于雅各的故事里，然后在34章出现了迦南人和一个新的地理环境。这一切把我们带到关键性的第四单元，记载在创世纪29章1节到31章55节，叙述雅各和拉班的相处时光。雅各和拉班共同生活的时间可分为五个部分，始于29章1到14节，雅各抵达巴旦亚兰。然后在29章15到30节，我们读到他把女儿嫁给雅各时，拉班欺骗雅各。雅各结婚之后，在29章31节到30章24节，我们读到雅各的儿女们陆续出生，他们成为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然后为了抗衡拉班早先的欺骗，在30章25到43节，摩西叙述雅各欺骗拉班，好得到他多年辛苦工作的工价。最后在31章1到55节，我们发现雅各离开巴旦亚兰，包括和拉班确立和平盟约。这关键性的几章叙述了不同的诈骗手法和冲突，然而正如我们马上会看到的，这些经历给雅各生命带来急剧性的改变。
When we look at the Jacob narrative in Genesis 25-37,
我们读创世纪25-37章对雅各的描述，会发现雅各的生平经历一连串明显的改变。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骗子，后来他却从上帝领受奇妙恩赐的启示。上帝没有提及雅各对父亲的欺骗，反而对雅各重生之前他与亚伯拉罕的应许。雅各本是个善于交易的人，他也和上帝做交易。如果上帝持守那些应许，他就回馈上帝一丁点他所领受的。这是何等的交易啊！上帝持守他的应许，雅各却碰到一个比他更狡诈的人，就是拉班。然而，当雅各不断经历到上帝如此的赐福给他，很明显的就是他越来越愿意信靠上帝，至少在一些小事情上。于是当上帝要他回家时，他乐意如此行。最后当他听到他的哥哥带着许多武装的人前来时，雅各这个骗子和交易者整个人被击垮了。就在此时，崩溃的雅各得蒙救拔。在上帝来到时，他便对上帝说：“我要的就是你的祝福，不是我父亲的，也不是以扫的， 而单单是你的。至终他被带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也能够信赖上帝，不再需要耍弄手段操控，为自己争得好处。
先祖雅各的这一刻，到此我们已经探索了创世纪里雅各生平的结构和内容。现在要来看第二个部分，出现在这几章的几个重要主题。很遗憾的是，跟随基督的人通常认为雅各的故事主要是写给个别的信徒，让他们直接应用于个人生活中。当然，就创世纪的这个部分是有许多关乎个人生活的教导，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并没有预期到一般的信徒也会读到这些故事，因为古代只有以色列的领袖们有机会接触到圣经，因此书写雅各生平的主要目的是谈到与整个以色列国家有关的重要事件。上帝曾经给予以色列一个使命，就是在应许之地建立属上帝的国度，然后从那里将这个国度扩展到全地。这个建国的使命帮助我们认识到雅各生平的几个重要主题，是为着古代的以色列人，也是为现今活在基督国度的我们。在亚伯拉罕生平的那一刻，我们看到摩西强调四个主题：上帝给亚伯拉罕的恩典，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忠诚，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祝福其他人。这些主题也再次出现于雅各的生平。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思考雅各生平的故事如何强调这四个主题。首先，我们要讨论上帝给以色列的恩典，其次是以色列对上帝忠诚的必要，第三，上帝赐福给以色列，第四也是这几章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上帝透过以色列祝福其他人。让我们先来看雅各的故事在哪些方面着重于上帝给以色列的恩典。我们要分两方面来探讨上帝给以色列的恩典。一方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主题是摩西原本含义的一个焦点，他所写的怎样对古代以色列的读者产生冲击。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上帝恩典这个主题在某些方面也会影响我们对于创世纪这个部分的现今应用。让我们先来看摩西的原本含义。一般而言，为了教导以色列人关乎他们生活中上帝的恩典，摩西强调上帝在三方面对雅各施行恩典。首先，摩西提到上帝如何向雅各显示过去的恩典，是在他尚未出生之前就施行的。雅各的故事一开始的情节就让人注意到这个主题。创世纪25章23节记载，上帝对利百加如此说道：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在罗马书9章11到12节，使徒保罗评论道：雅各还没有做出任何善恶事情，就已经领受上帝的怜悯。在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上帝恩待那些跟随摩西去到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众支派，也是基于上帝过去的恩慈怜悯。申命记7章7到8节，摩西如此写着：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其次，摩西也强调在雅各一生中他需要上帝持续的恩典，为的是教导以色列民他们在生活中也需要上帝持续的施恩怜悯。这个重点第一次是出现于雅各的出身，记载在创世纪25章24到26节。创世纪25章26节这么说道：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得到这个名字因为他出生时手抓住以扫的脚跟。雅各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
Yaakovin
是和脚跟的希伯来字
Akev
同一个字根。事实上，雅各名字的意思就是他抓住脚跟。 不过，就雅各的情况，他的名字带着颠覆和欺骗的含义，因为雅各在出生时就极力想要取得头身的位置。我们甚至可以说，雅各这个名字含着骗子的意思。这也说明，当雅各欺骗以撒取得要给以扫的祝福之后，创世纪27章36节以扫的反应。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雅各的名字正好符合他的行为，这也显示他在每天的生活里非常需要上帝持续的恩典。摩西经常让他的原本读者们注意到上帝是如何的持续施恩，特别是与他们有关的恩惠。创世纪26章26到33节，摩西如此描述，上帝向雅各的父亲以撒施恩，让他安然居住非利士人中。摩西写这几章的时候，他的以色列会众也需要上帝的恩典，保守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除此之外，在34章1到31节，上帝也恩待雅各，让他战胜迦南人。摩西用这个例子让他原本的听众也学习到，他们同样是需要上帝持续的恩典帮助他们击败迦南人。第三，雅各的故事也着重于上帝未来的恩典。再一次，我们在摩西记载的开头情节就看到这个主题。你应该记得，在创世纪25章23节，雅各出生之前，上帝就如此应许，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应许显示以色列人将会在应许之地定居，而且他们会扩张地界，也就是上帝的统管，涵盖以扫后裔居住之地。这个未来恩典的应许特别和摩西原本听众有关，因为在他们的年日，他们需要对付以东人。在雅各的故事里，上帝还承诺了一些关乎未来的恩典，例如记载在28章10到22节，雅各在伯特利的梦，上帝向雅各许诺许多未来的恩惠。然后在35章11到12节，雅各在伯特利筑坛敬拜时，上帝又向他重申类似的应许。上帝给予雅各的这些关乎未来恩典的承诺，也向摩西的原本听众显示一个光明的未来，他们必然会征服迦南人，而且要在那里定居。
为了理解雅各的故事
如何强调以色列有权利得到应许之地，我们必须记住至少两个不同的事情。首先，这些故事主要是关乎雅各和以扫之间的对比，这两个族群互相争竞角力，要成为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合法继承人。雅各和以扫的故事显示的对比很明显，以扫往南到以东地，就是上帝赏赐给他，让他在那里昌盛，而就上帝应许要给予亚伯拉罕的土地，雅各乃是合法的继承人。当雅各要离开拉班时，又再次提到这个应许。他们是在北边为邻，也是有亲族关系，但是雅各除了在拉班那里停留一段时日外，并没有久住。但是这些记载除了叙述雅各和以扫以及雅各和拉班之间的对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就是雅各离开应许之地乃是因为他欺骗他父亲和他哥哥的后果。创世纪的28章，雅各在伯特利做了那个著名的梦，梦里他看到上帝和天使的显现，于是雅各求告，请您保证我一定会回到这个地方，而上帝也的确的应允雅各，他是会那么做。然后在35章，又一次关乎此事的提醒，上帝对雅各说，去到伯特利，要在那里筑一座坛，就是我曾经跟你说要带你回来的那个地方。而我们都知道伯特利就是应许之地。雅各生平的这两段叙述清楚显明，这个地方就是上帝曾经应许要给雅各的。尽管雅各有诸多失败，他欺骗他的哥哥，也欺骗他的父亲，而他在拉班那里所做的也有可质疑之处，即使如此，上帝还是定义拣选雅各，让他继承他的先祖亚伯拉罕领受的应许。
我们已经讨论了上帝给以色列的恩典，也记住摩西书写的原本含义， 现在要来谈谈就雅各的故事，上帝的恩典在哪些方面影响现今应用。当然，对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而言，在生活许多方面都会应用到上帝的恩典。不过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就几个方面来思考：基督国度的奠基，在整个教会历史里基督国度的延续，还有基督荣耀再来时国度的成全。基督国度的这三个阶段代表新约教导基督徒在生活中如何找到上帝过去、现今和未来恩典的几个主要途径。首先，身为跟随基督的人，我们看到雅各生平里所显示的上帝过往的恩典，这也提醒我们上帝如何向我们显示他昔日的恩慈，特别是在基督国度奠基的阶段。基督首次来到世上，矗立在一个漫长的贯穿整个旧约施恩期的终结之处。就如罗马书五章二十节经文所显示的，在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上帝所显示的恩惠和慈爱是远超乎以往。保罗如此写道：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其次，上帝在雅各生平中持续的施恩，提醒我们在基督国度的延续过程里，我们要寻求并倚靠上帝继续不断的恩惠怜悯。如同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基督的信徒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施恩座前，我们能得到持续的恩惠，成为及时的帮助。第三，当我们看到上帝向雅各确保未来的恩典时，我们必然记得上帝在基督国度圆满达成时要给予我们的未来恩典。如同摩西原本听众领受到上帝关乎应许之地的未来恩惠，基督的信徒们也渴望看到在新天新地的新创造中上帝的应许得到实现。以弗所书二章七节提醒我们，在基督再来时，我们要经历到上帝那无比丰盛的恩慈。我们已经谈过上帝给以色列的恩典这个重要主题，现在要来看第二个主题，就是以色列对上帝忠诚的必要。旧约和新约都清楚显示，永恒的救赎完全来自上帝施恩怜悯，没有人能够靠着行为来得到救恩。但是圣经也清楚表明，当人们领受上帝拯救的恩典时，上帝的灵也开始改变他们。因为上帝诸多怜悯，他们就心怀感恩来寻求顺服上帝的命令。这就是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子。当我们看雅各生平里对上帝忠诚的这个主题，我们需要随时记住这几个基本的神学观点。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要先从摩西的原本含义这方面来看以色列对上帝的忠诚，然后转移到这个主题的现今应用。让我们先来思考摩西的原本含义。整体而言，摩西强调雅各对上帝的忠诚，以此呼吁他原本听众也要在他们的年日里忠于上帝。摩西的叙述最明显的方式之一，就是指出上帝如何将雅各转变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在雅各生平的早期，这个先祖的形象多半是负面的。他出生的时候紧抓着哥哥的脚跟，想要夺得长子的位置。年少的时候，他在以扫饥饿时趁机骗取他长子名分归于自己。他甚至还欺骗年老的父亲，窃取本来该属于以扫的祝福。在他早期这负面的形象里，唯一例外是他在伯特利向上帝起誓，如果上帝保守他，他就要以耶和华为他的上帝。顺着这个誓言，雅各去到拉班那里。显然在伯特利时，在雅各心田里所种下的要对上帝忠诚的种子持续成长着，尽管被他的岳父苦待，但是当雅各结束和拉班相处的时日返乡时，他已经变成一个新人。摩西至少在四个方面显示雅各的改变。首先，摩西提到雅各向以扫忏悔。32章4到5节，雅各只是他的仆人， 要代表他，称呼以扫为我的主人。创世纪33:8又提到，当雅各最后见到以扫时，他直接称呼以扫是我的主。其次，雅各显示他向上帝忏悔。例如，在创世纪32:10，雅各向上帝认信，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第三，雅各从上帝那里领受一个新的名字。创世纪32:22-32，雅各在亚伯渡口和一个天使摔跤。27，雅各回答天使的询问，说他的名字是雅各时，等于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骗子。但是创世纪32:28记载，对于雅各的承认，天使却是这么回答，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就如圣经里其他许多的名字，以色列
Israel
这个名字，就它的历史多少是对上帝的颂赞，是源于希伯来文的动词
Sarah，
意思是上帝较力或抗争，而在28被翻译成为你较力。天使解释，赐这个名字给雅各是有他特别意思，因为他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与上帝较力，当然指的就是在这个场景里，他紧缠着要对方的祝福。同样的，他与人较力指的是他与以扫与拉班之间的使劲较力。就雅各生平而言，这个新的名字显示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不再是个骗子，而是成为以色列一个奋斗较力并且得胜的人。
You read in the book of Genesis the interesting story of Jacob's name being changed by God himself to Israel.
在创世纪，你读到上帝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这个有趣的故事。雅各和一个天使摔跤，然后认识到那个天使代表上帝，是上帝的使者。雅各明白上帝对他的生命有特别的计划，上帝留意他，造访他，对他有特别的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名字被更改了。在古代的以色列，我们知道人们是等到婴孩出生才会给孩子命名，而不是预先就想好名字。他们不会这么说，如果是个男孩，就要给他取这个名字，如果是个女孩，就给他起那个名字。他们乃是等到有某些迹象、某些显示，才会给孩子命名。例如雅各，就是在他从母腹出来时，因为紧抓着哥哥以扫的脚跟，所以他才得到这个名字雅吼。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脚跟，或是抓住脚跟的人，他一生就带着这个名字。但是当上帝遇见他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进入新的生命。当上帝紧抓着雅各，让他明白生命的真正目标，他知道自己要成为一个民族之父，甚至比他的父亲以撒或是祖父亚伯拉罕还更加直接。从雅各转变成为以色列，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事情。我们赞美上帝在其中所行的，他呼唤以色列这个民族之父来服侍他。上帝要用他所生的后裔成为世上第一群属于他的子民。
雅各新的名字的意义重大，对摩西最初的听众而言是难以估量的。摩西领十二支派离开埃及前往应许地，而以色列正是他们民族的名字。当听到先祖为上帝忠诚仆人的新名字时，他们就被提醒，身为以色列人，如同雅各那样，他们也要蒙召去较力得胜。第四，对于雅各正面的描述，就是他离开拉班之后，回到伯特利，他对上帝献上真诚的敬拜。 创世纪28:20-21记载，雅各在伯特利向上帝承诺要忠于他。按着他所承诺的，雅各在伯特利筑了一座坛，诚心的敬拜上帝。这是记载在创世纪35:3。摩西描述雅各生命的改变，对于他原本的听众有两个主要提示。他先显示雅各不忠的一面，因为他的会众需要面对他们在许多方面也曾经对上帝的不忠诚。但是摩西还是展现雅各转变成为上帝忠诚的仆人，以此来鼓励他的会众也要效法雅各，在他们的年日里忠于上帝。摩西起初的会众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而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后，面对许多挑战时，他们也要持续委身，忠诚地服侍上帝。关于以色列对上帝忠诚这个主题，我们已经谈过摩西的原本含义，现在要来看雅各的生平里这个主题的现今应用这个层面。对我们而言，我们依然按着基督国度的奠基、延续和成全来看雅各一生的这个层面如何应用于我们现今的生活。首先，每当雅各生平的记载让我们想到自己的责任是对上帝忠诚时，既要记住，当基督的国度奠基时，基督已经履行了所有公义的要求。希伯来书4:15告诉我们，基督也曾经受试探，像我们一样，只是他从没有犯罪。事实上，基督是如此忠于上帝的命令，甚至代替所有相信他的人，在上帝的审判下，而甘愿死在十字架上。如今，因着我们的信，他完全的公义也归注于我们。在他的国度奠基开启时，基督对上帝全然的忠诚，使得我们不至于把雅各生平的应用只简化为道德主义的要求，要做这件事不可做那件事。我们必须从基督已经代替我们完成公义的要求这个层面来看雅各故事的每个道德提示。其次，当我们看雅各故事关于忠诚的这个主题时，会发现一些指引，帮助我们现今能忠诚地服侍基督。在基督国度的延续中，雅各的故事依然呼召我们要对上帝忠诚。类似希伯来书12:1-2这样的经文提醒和鼓励我们要效法那些之前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包括雅各。第三，雅各故事的每个层面，凡是涉及人们忠诚的要求，都会让我们的心思转向在上帝国度成全上对基督的忠诚。忠诚这个主题提醒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有一天也会转变成为属乎上帝的全然忠心的仆人。类似约翰一书3:2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当基督再来时，我们必要像他。
We can apply the Jacob stories to our own lives today.
我们可以从上帝应许要祝福雅各这个层面来将雅各的故事应用于我们现今生活中。上帝已经许诺他要爱雅各，但是雅各却耗尽大半生涯用诈骗方式来取得上帝已经应允给他的福分。我们也经常像雅各那样，有时在生活中用尽方法竭力抓取一切，其实那本是上帝已经承诺，甚至是他在基督里已经给予我们的。罗马书8:32说得非常清楚，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借着基督，我们应该可以体会诗篇46所说的，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容许我再加上一句，要知道他是良善的上帝，恩慈地对待属乎他的儿女们。
我们已经谈过上帝对以色列的恩典和以色列对上帝的忠诚这两个主题，现在要来看创世纪这个部分的第三个主题，上帝对以色列的祝福。关于上帝对以色列的祝福这个主题，我们探讨的方式也类似前面几个主题。首先，我们是要思考摩西的原本含义，然后是关乎这个主题的现今应用。让我们先来看摩西的原本含义。整体而言，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的圣约关系总是包含着顺服带来的祝福和悖逆遭致的咒诅。毫无疑问的， 雅各因着他的不顺服而遭遇不好的结果，例如他欺骗哥哥和父亲之后，为了保命只好离家，他也在和岳父拉班相处上经历许多艰难。但是摩西更清楚地强调上帝给予雅各的许多祝福，来提醒他的原本听众，上帝同样也会给予他们许多的祝福。上帝对雅各一生的祝福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尽管雅各不顺服依然得到的祝福，以及回应雅各的顺服而赏赐的祝福。就某一方面，尽管雅各不忠诚，他还是承受一些祝福，例如创世纪27章27到29节，雅各领受上帝借着以撒给予的祝福，尽管他是透过欺骗以撒而取得。还有创世纪28章13到15节，雅各也得到上帝在伯特利给予的祝福，尽管那时他是为逃离以扫才到那里。另一方面，在雅各生平的后半期，上帝则是回应雅各的忠诚而祝福他，例如创世纪29章1节到31章55节，上帝借着拉班让雅各得到家庭和财富的祝福，后来当雅各谦卑自己，上帝又借着以扫祝福他，这是记载在创世纪32章1节到33章17节。类似的，在创世纪33章18节到34章31节，在他的儿子们与迦南人发生冲突之后，雅各领受上帝在事件的祝福。还有创世纪35章9到13节，当雅各在伯特利诚心敬拜上帝时，上帝也在伯特利祝福这位以色列的先祖。摩西知道那些跟随他前往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在流离和征战过程中将会遇到许多挑战，因此他借着这些和其他多处的经文强调上帝对雅各的诸多祝福，以此激发他原本的听众要对上帝深发感谢，也鼓励他们继续追求上帝更多的祝福。一旦我们探讨过上帝对以色列的祝福这个主题的原本含义，就不难把握这个主题现今应用的重要性。沿用之前的讨论，我们要再次以基督国度的奠基、延续和成全来谈现今的应用。在国度奠基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基督。耶稣和雅各不同，他没有因着任何不顺服而领受祝福，他是完全无罪的。相反，因着耶稣对父上帝全然忠诚，他在地上的年日领受极大的祝福，甚至在他升天之后还得到更大的祝福。类似以弗所书1章3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关于耶稣领受的福分，最值得称道的是借着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分享了耶稣赢得的那些祝福。除此之外，新约也告诉我们，在基督国度的延续过程中，基督也将所有祝福全然分给他的子民，如同对待雅各那样，上帝也祝福我们，有时是因着我们顺服，但有时尽管我们不顺服还是领受上帝的恩赐。对于跟随基督的人，生活是充满舍己与受苦，但是格林多后书1章21到22节，还有以弗所书1章13到14节，这些经文清楚告诉我们，上帝已经应许以圣灵诸般奇妙的福气为我们每个人的印记，圣灵在我们当中也住在我们里面，确保我们将来要承受更丰盛的产业。因此，每当我们看到创世纪里上帝对雅各的祝福，我们就会想到当基督国度成全时，我们所要领受的那无可估量的福分。马太福音25章34节这样的经文清楚告诉我们，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要迎接我们进入那从创世以来就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度。谈过了上帝对以色列的恩典、以色列对上帝的忠诚，还有上帝对以色列的祝福这些重要主题之后，我们要来探讨第四个主题，也是摩西记载雅各生平最显著的主题，那就是上帝借着以色列祝福其他人。照着前面的方式，我们探讨上帝借着以色列祝福其他人的这个主题，也是先要看摩西书写的原本含义，然后再来思考这个主题的现今应用。让我们先来看摩西的原本含义。 要明白这个主题对于原本听众的意义，我们需要回顾上帝给以色列民族之父亚伯拉罕的一个特殊使命。在创世纪里，亚伯拉罕的故事说明，上帝命定以色列人要率先履行人类最初的使命，那就是把忠信的上帝形象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实践这个使命的一个方式，就是将上帝的祝福传播给全地的人。创世纪12:2-3，我们读到上帝对亚伯拉罕这么说：我必赐福给你，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里提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要他把上帝国度的祝福传给地上的万族。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即使上帝的祝福要传遍全地，并非每个人都会蒙受福气。上帝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换句话说，有些人会拒绝以色列人的好意，而有些人会接受，上帝要照着人们的回应来施予祝福或咒诅。有意思的是，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示的关于祝福与咒诅的这两个进程，在以撒对雅各祝福时也重复同样的话，记载在创世纪27:29，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摩西写雅各的故事，以极大的篇幅叙述这个先祖在他生平与不同的人如何互动，而那些人都是摩西时代与以色列人往来的一些族群的先祖。摩西用这样的方式教导以色列人要如何对待这个或是那个群体，是该和他们交战还是建立和平条款。例如雅各的故事里谈到在应许之地疆界里与两个族群的往来，一方面创世纪33:18-35:15，就是上述的第六单元，记载雅各和迦南人之间的互动。而在创世纪15:16，上帝已经清楚显示他不会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亚摩利人，也是迦南人的别名的罪孽满盈时。除了少数例外，例如拉合，迦南人在摩西时代已经玷污应许之地，因此上帝命令以色列人要毁灭他们。为此摩西记载雅各击败示剑人，同时上帝保守雅各脱离其他的迦南人，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另一方面，在创世纪26:1-33，就是上述雅各生平的第二个单元，提到以撒与非利士人的来往，不像雅各与迦南人的冲突，这个单元着重于以撒与非利士人的和平共处。我们从约书亚记13:1-5知道，非利士人是居住在上帝应许要给以色列人的土地上。不过非利士这个名字显示他们是来自加菲特的航海民族，为此缘故他们并没有像其他那些迦南人一样马上面临上帝的审判。创世纪21:22-34提到的亚伯拉罕的事例和创世纪26:26-33以撒的故事都支持这个决策，之前两个先祖都与非利士人订立和平条款。因此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也要效法亚伯拉罕和以撒所做的，与非利士人和平相处。只有到后来的世代，当非利士人破坏了和平协定，以色列人才与他们交战。除了这些例子，雅各的故事也讲到他如何和应许之地外的人相处。例如创世纪29:1-31:55，雅各生平的中心单元记载雅各和拉班的相处，这段描述着重于以色列人那些住在应许之地北边巴旦亚兰的远亲。雅各在那里居住的故事警示以色列人要提防拉班和他家族的欺骗手法。不过在创世纪31:51-55显示雅各和拉班曾经宣誓要尊重彼此的疆界，并且和平相处，这让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清楚知道要和他们北边的亲族和平相处。也是到了后来，以色列才将上帝的国度拓展到这个地方。除了知道该怎么对待居住在应许之地以及北边的族群，雅各故事的绝大部分着重于他和哥哥以扫的互动。我们谈过的 创世纪25:19-34记载，是以两个弟兄的较力变成两个民族之间的抗争，强调雅各和以扫的互动，预示以色列人和住在应许之地最南边西尔的以东人之间的互动交往。对于创世纪原本听众而言，以东可能是特别重要的民族，因为他们顺着应许之地的南边移动时，曾面临以东人敌意的对待。上帝曾指引以色列人要与这个地区的其他族群征战，但是在申命记2:4-6节和民数记20:14-21节，我们知道摩西特别指示以色列人要和他们的亲族以东人和平相处。雅各的故事提醒以色列人，雅各曾经借着欺骗来取得上帝的祝福。故事也叙述后来雅各谦卑地去面对以扫。除此之外，雅各的故事更是着重于雅各和以扫以及他们后代地理上的分割，和平地居住在各自的地区。摩西描述的这些层面乃是直接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以色列人要怎样对待以东人。一直到后来，当以东人搅扰以色列人，他们才和以东人征战。我们已经谈过上帝借着以色列人祝福其他人的原本含义，现在要来看这个主题的现今应用。这些主题对我们的生活有许多含义，不过我们在此还是再次从基督国度的三个阶段着手。首先，在他国度奠基时，耶稣作为以色列的王来到世上，将上帝的祝福赏赐给全地的人。如同约翰福音12:47-48节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在他第一次来到时，耶稣打败撒旦和他的邪恶权势，但是他也带着和平的信息给予世上每个族群邦国。耶稣和他的众使徒与先知们曾遭到抗拒，但是他们耐心地借着福音的传扬，好使人与上帝和好。他们也警告那些拒绝福音的人要面对上帝在末日的审判。其次，在基督国度的延续时期，上帝的祝福继续借着教会的服事而传到世上许多国家。我们跟随耶稣、使徒和先知的榜样，也要抵挡那些持续在迷惑列国的邪灵。哥林多后书5:20明白地讲到，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把与上帝和好的信息传给全世界人，同时也警戒人上帝在末日的审判。第三，我们要从基督国度成全的角度，把雅各与其他人互动应用于我们现今的生活。在旧约时代，当上帝决定审判将要临到时，以色列人通常就撤回对其他族群的和平协议。同样，当基督荣耀地返回时，对于世上那些抗拒基督和他国度的人，给予他们的和平信息就要全然撤回。启示录5:9-10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作恶的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而世上各地无数相信基督的人要完全进入上帝普世的国度里。在这一课中，我们探讨了创世纪里摩西对先祖雅各生平的描述。我们看到摩西如何巧妙地把故事的结构和内容加以结合，使得雅各的生平事迹能感动那些跟随他前往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我们也注意到摩西所叙述的关于上帝对以色列的恩典、以色列对上帝的忠诚、上帝给以色列的祝福，以及借着他们祝福其他人。这几个重要主题不只是对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有实际的指引，而且对于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在我们现今岁月要如何侍奉上帝，也继续的给予引导。雅各的故事对于所有相信基督的人是一个充满美好盼望的故事。他首先帮助摩西的原本听众要如何处理他们的失败和成功，也在他们前往应许之地时指引他们如何与其他族群往来。这个故事对我们现今也有类似的帮助。雅各的生平事迹确保世上没有一个人是超出上帝的怜悯范围。对于那些与基督身体连接的人，尽管我们有许多失败，但是我们从雅各学习到要如何把上帝国度的祝福扩展到全世界，直到基督荣耀的再来。